大手牵小手。
这里是教育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遇见幸福幼儿园，我是贤琴。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呢要进行的单元是大手牵小手。今天的大手牵小手的单元当中呢，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赵涵颖营养师来到空中，教所有的听众朋友跟所有的爸爸妈妈来分享，到底呢幼儿饮食方面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呢？那首先呢，先跟涵颖问声好。 Hello 涵颖你好。
Hello 贤琴好，大家好，我是涵颖营养师。
今天呢，涵颖营养师要跟很多的爸爸妈妈谈这个问题，我觉得爸爸妈妈耳朵竖起来认真仔细的听哦。我们来谈谈呢这个幼儿食物过敏方面相关的问题。我先来请问一下涵颖好了，你有没有吃什么东西会过敏啊？吃什么食物会过敏吗？
我其实不瞒大家说，我从小就是都会一直过敏，不管是食物过敏、气候过敏、尘螨过敏，还有什么压力过敏，各种的过敏。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看了很多中医啊、西医啊，中医师、西医师其实说法又不太一样。西医就会说，那你可能牛奶啊、鸡蛋啊全部都会过敏，海鲜带壳全部都不能吃嘛。
没错。
然后中医就跟你说什么什么寒凉的啊、太燥的都不能吃嘛。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妈都会跟我说，我真的觉得顾你很辛苦。
其实赵妈妈的心声也是好多爸爸妈妈的心声。因为我想请问一下涵颖，现在小朋友好像过敏的症状越来越多，而且过敏人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了。
对，我们研究发现这20年来过敏，就是有过敏而发生的情形是过去的7倍。
嗯，为什么会这么高呢？
那其实有很多的回溯性的，因为我们现在不可考嘛，所以大家都是回溯性的研究。他们就想说可能跟我们的塑化剂啊、
污染
环境，对，吃的东西，然后当然我们说环境荷尔蒙，然后当然还有现在的压力，还有我们吃的东西，食物的品质跟以前土壤里面种出来的东西可能都没有以前那么粗粮，现在都是高精致化、高糖啊、高油啊，哇，其实变成好像这些造成我们的过敏的情形变多了。
其实要谈这个幼儿过敏的问题哦，其实我也跟涵颖稍微讨论一下，发现其他涵盖的面向很广，比如说吃食物的过敏，然后或者是孩子他们有异位性皮肤炎、鼻炎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吃， 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先来聚焦就是光食物的过敏好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妈妈都告诉我，我超喜欢吃芒果的，妈妈都说不要吃不要吃，因为它很毒你吃了它会过敏。对，所以我要来问一下哦，请问一下，真的小朋友会吃那个食物过敏的比例高吗？
很高。我自己也是被从小，也就是说不能吃芒果，不可以吃
带壳海鲜，不能吃 对
海鲜也不可以吃，芒果也不可以吃啊，真的一吃就真的有一点起疹子，或是真的开始有玫瑰疹啊、红疹，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开始冒，然后有时候是冒在腿上，有时候冒在脸上，其实不同食物好像冒不同地方，还真的是没有办法去问医生，医生也说那你就都先不要吃好了，
那可能就是食物过敏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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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其实食物过敏有分两种，第一大类是急性的过敏，第二大类是慢性的过敏。所以像急性就是你现在一吃马上吃到比如说不新鲜的海鲜啊、虾子带壳啊，你可能一吃哇，马上就可能有不管是气喘症状或是马上起红疹、呼吸不顺，
对，
这种叫做急性的过敏的，通常是4到6小时内会发，比如说你中午吃一个，但回去几个小时之后就开始不舒服，这就是急性的过敏。
是，
那这个会比较好判别。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去回溯一下我到底吃了什么，那就先不要吃。
是，
但慢性过敏就是比较难处理，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的累积。比如说有很多过敏儿，它是对牛奶过敏、乳制品，比如说是乳糖不耐症。乳糖不耐症它其实是可能你现在喝到牛奶马上就拉肚子，这是算急性。可是有些人是累积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因为某些压力才去触发，就他平常不会发作，但是你刚好今天天气变化或是没睡饱，突然就开始整个大爆发，
是，
这种是算是慢性的过敏。
OK， 好，所以呢刚刚韩颖告诉大家了，就是食物过敏呢分成急性跟慢性，慢性可能比较难判断了，因为急性你立刻可能身体就会有一些这个反应了， 对不 对，
对，
但是啊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真的有这个食物的过敏，不管是急性或是慢性，我后来真的也找出了这个原因、因为像现在呢有那个科学的仪器
测过敏源，
对，可以帮忙呢哎了解我到底什么东西过敏，可是这时候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真的有听过妈妈带小孩子去测，听完之后我也一直整个都觉得心凉了，因为测下可能50几种东西不能吃所以请问一下，如果真的我测出来了不管是急性或是慢性，我真的对于一些食物过敏，我是不是终身就不能吃了、
这个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这个过敏原检测一般啦，据我理解他们过敏原检测其实还是会分红灯绿灯黄灯之类的，就是它可能会分3级到4级，因为各种不同的试验方法。我有看到很多我的门诊学生给我看的过敏儿的报告，它其实长得有点不太一样，不过有一个共同的部分，就是他会说你对什么有特别过敏特别严重的、那这种的话你就先不要吃，但是在中间值，就是有点过敏但是它不是到太严重，我是觉得没有关系，不然你会真的营养不足反而身体代谢更差哎，营养不良你缺乏反而会引发各种的荷尔蒙不平衡，反而更容易过敏所以大家我会建议你拿到这个报告的时候，你先看那个就是最红的啦、最不能吃的那种你可以稍微避一下，但是其他的中间的我是觉得还好，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过敏原检测你大概隔半年、我们有学生就这样，他对奇异果过敏对带壳海鲜过敏，那他就真的半年都没有吃，但是半年之后呢他去看怎么这些完全都没事、就是对奇异果海鲜也都没事哦，但是反而对香菇类整个大过敏，因为他这半年所有的蛋白质来源他都改吃素了所以他都吃了一堆菇类，反而对菇类大过敏所以它是会变的
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那会过敏的食物它其实是会改变的。
对，
然后像我刚刚讲到，如果呢妈妈真的带孩子去做这个过敏原的检测，看到一堆食物不能吃，你也不要太紧张要做一些这个判读啦，判读 对不对，然后你真的叫小孩都不要吃，它的营养来源真的是会有问题 的对不对，好，所以哈，刚刚稍微跟大家谈到了，就是会有这个食物过敏的这个情况可是呢我也有一种说法，听过一种说法，想请问一下韩颖，就是有人说其实啊孩子本来他可能都好好的，可是你可能吃错了某个东西才会让他诱发了他对于食物的过敏
对，
像我刚刚讲芒果，妈妈就是说不要吃芒果，芒果很毒，因为芒果会诱发我对于食物的过敏真的有这种食物吗？
应该说这个我也请教了很多中医师，因为我本身就过敏了所以我也跟我朋友医师们聊很多，他就说芒果基本上它是属于一个比较湿寒的就让你的身体变湿热啦，痰湿，他讲是一个痰湿，那我对于这个我没有太了解但是据侧面我们就是中医西医去讨论就发现的确你如果身体有一个破口，比如说你的肠道真的对这个湿热的这个芒果它真的有某种成分去诱发你的肠道的障壁就开始减少了我们说肠道呢主宰 70% 的免疫球蛋白，当一个有破口之后它可能就会产生肠漏症啊，什么细菌的病毒就可能从你的肠道去进来了，所以变成你原本慢性过敏的食物我们前面有讲嘛，慢性过敏
急性了，
对，它就突然一次全爆发出来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因为这个跟食物的特性啊，
是
对不对，但也不要都怪食物是因为你自己可能本身原来的身体的状况已经有一点状况
了，已经累积在里面了
所以你可能刚好吃芒果它其实算是诱发对，
而且其实我要告诉大家过敏是什么，过敏它会让我们身体产生红热肿痛，所以有些人是痛嘛那真的是急性哪里痛那有些是肿，像你常看到一些皮肤炎啊就是有红肿的状态，有红啊热，有些人是拉肚子啊，这些都是过敏的反应那当我们身体一有这种过敏反应，身体会怎么样，因为身体很爱我们嘛，他会觉得你的免疫拉警报了，他就会调动所有的免疫的细胞白血球啊来救援这一块所以就变成如果你原本营养就不是很够的，它会造成大量的缺乏 哇，营养素大量的缺乏，那你就可能更诱发其他的疾病出来了。
嗯，
所以你才会发现，欸，我们其实就有人遇到说，像上次说有人一个吃了芒果，但是他就是过敏之后竟然就住院了一个礼拜，因为他合并其他的气喘，
嗯，
其他的病状就出来，然后吃什么都过敏，所以是有这样的状况。嗯，
OK， 好，所以其实追根究底，其实你还是要让你自己的身体有足够的营养，然后维持一个好的身体的状况，
对，
对不对？
欸，如果身体好的话，其实过敏一下，欸，其实你
就发一下也没事了，
发一下拉个肚子，隔
天就好了，没事了，对不对？好，所以它其实如果你吃什么东西，然后过敏之后，它引发后面很严重的话，其实罪魁祸首，当然不能说那个食物没有没有问题，它因为它是一个诱发的因子，对不对？但是你可能原来身体的体质上面体质可能就本来比较弱，
嗯，
或是本来就有一些问题，那反而要提醒你要去注意哦，不是只规避说，哎，我就是不要吃那个东西，其实更要去注意的就是我整个身体的调养跟调整这个部分上面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好，那讲到身体的调养跟调整，我就想请问一下韩英了，我听过一种就是要多喝母乳，尤其是 baby，oh， 小朋友，oh， 多喝母乳比较有抵抗力，
对，
所以多喝母乳的小朋友是不是我们可以把他形态够较好，欸，身体会顾得比较好所以即使吃到那一些像我们讲的，欸，可能比较容易诱发的食物的时候，嗯，其实变成这个过敏的状况也会降低比较多呢？
这几年其实很多的妈妈，其实我们也是说会看很多临床研究报道，他就说，欸，母乳真的有的确比较多的免疫球蛋白啊，
嗯，
乳铁蛋白啊，乳清蛋白，它的比例其实都会比外面的配方奶好一点嘛，因为它是比较天然的，所以我们鼓励妈妈，欸，你妈妈产后六个月你就尽量的喂啊，也可以对你产后瘦身啊，身材的恢复啊，
都有帮助，
子宫啊，这些修复都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鼓励。但是是不是一直要执着喂到两岁或三岁，因为现在临床我有很多的学生妈妈们，她也一直都喂到两三岁，结果也跟我说，欸，小孩也都一直都吃过敏儿啊，好像喂母奶也没有比较好，
对，欸，怎么会这样
呢？就会产生一些迷思或是状态，嗯，那我就跟她说，欸，其实母乳最营养的的确就是前半年，你后来妈妈的饮食你真的有好好照顾自己吗？你睡眠够吗？你有没有吃什么加工食物？你有没有吃油炸甜食？因为小孩都，欸，可能作息跟你就是你不太适应，啊，每天都熬夜晚睡，然后每天都在煮副食品给小孩，但是自己的饮食生活没有照顾好，那当然你体质不好，你给的母奶它怎么会好
哦，那品质就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它的效用当然就会降低了，
嗯，对，然后妈妈的情绪当然也会影响 baby， 我们在说过敏有，它其实也会有一些是情绪的影响，因为诱发免疫力嘛，它可能是环境哦，他觉得不安全啊，或是被骂等等的，都可能会造成过敏反应，所以这个原因太多了，所以我会建议说，妈妈其实如果你真的可以的话，前半年好好的喂母奶，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母奶，你真的要找一些配方奶，那
也没
有不行，
啊，
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可以营养补给，让你的 baby 是可以避免这些真的大过敏的状况。
嗯嗯嗯 ，OK， 好，阿颖这样讲，很多妈妈可以稍微放宽心了，好不好？好，真的压力不要太大，因为我觉得刚刚阿颖说的很有道理哦，因为呢，妈妈，如果你真的生活作息也没办法正常，然后又很疲累，心情又不好，然后吃的又随便吃，那你要想想你提供的母奶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可能也没有那么的高啦，
没有那么好的品质，
对，啊，
所以就不要虐待自己了，我们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是可以的，
是，所以妈妈真的也要好好爱自己啦，因为也有很多的妈妈产后她其实体质改变，本来没过敏的，后来她也过敏了，
有有有有，真的蛮多，因为我们都会说，欸，可能就是睡眠不足引起，还有情绪，因为不能，因为新手妈妈可能都会搞不清楚，欸，我的 baby 怎么样，一下哭啊，一下又拉肚子，就是他们有很多的疑问，那很多人有疑问之后又找不到解答，他变成自我攻击，是不是我不会教不会带，或是被长辈们念，
是，
哇，这些真的全部的压力一来，说真的自己的免疫力就是大崩坏的，所以有很多开始过敏啊，长疹子啊，哦， 太多了、嗯、所以我说妈妈先顾好自己，你的 baby 有时候你让他可以就是试试看外界，早点接触外界的天，就是这种食物，
是
提早副食品也没有问题，因为他迟早要就是接触这个世界的食物的。
嗯 ，OK， 好，所以呢，妈妈真的要放宽心哈，千万不要呢，妈妈过敏，然后小孩也过敏，哦，一家都过敏，那真的很辛苦了，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哈。所以刚才有提到喝母奶会有帮助，它的确会有帮助哈、嗯，但是呢，在喂这个母奶呢，精华时期可能是前半年，对不对？那再来呢，其实妈妈就量力而为哈，真的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哈，因为刚刚韩颖告诉大家，其实真的也大概从孩子六个月之后我们开始要接触副食品，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让孩子接触多元的食物。但是提到副食品，我接下来就赶快接下来问了、嗯、因为也有人说，那是不是副食品的时候我应该特别注意什么，其实就不会让孩子有食物过敏的问题呢？
其实副食品我们有渐进的三个阶段，通常是如果孩子四到六个月，我们会先给他一些米汤啊、嗯、或是一些苹果汁啊，一点稀释的水果汁让他去试，这个时候不会先给蛋白质，因为蛋白质我们研究发现它就是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过敏反应很主要的一个元素、
哦、所以要晚一点点给，
对、嗯、所以我们会在第二阶段才来试蛋白质的部分。所以第一阶段就是你可以试三倍、五倍、十倍的这种米汤去给，然后一点水果之类，让它慢慢，那搭配你的母奶或是真的市售配方奶、嗯、这样去给其实就可以了哈、嗯、那再来的话第二阶段就看见仁见智，有些人是六到八个月到九个月等等的，一次只能试一种蛋白质、嗯、也就是说你先让它试，比如说蛋，嗯，有人先试蛋黄，有人先试蛋白也可以
哦，所以蛋也要分，不要一整颗蛋。
嗯，因为其实蛋是一个完全的蛋白质，我们最近就缺蛋嘛。其实蛋是有很多的必需的氨基酸，有九种必需氨基酸、嗯、那蛋黄的成分是比较多的，那你如果真的怕很过敏，你可以让他先从蛋白开始试、嗯、蛋白没问题、哦、再来试着 全蛋蛋黄、哦嗯、然后再来呢再试一些豆腐、哦、最后一期我们说九到十一十二个月你再让他试一些鱼啊、哦嗯、或是说肉啊，这些一次一次慢慢试。但是也有 baby 是非常好的，他试蛋没过敏，吃豆腐没过敏，他可能在七个月就让他吃的一些肉啊都没问题、嗯、那就很 OK。
所以其实也要因着孩子的状况啦，会去做一些调整，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说你可能要阶段性对，然后呢一次试一种，对，你不要一次想说我给它丰富多元一点，
对，
那其实不行，
就鱼啊又豆腐啊又蛋啊打成一碗粥，
很多妈妈是这样做就觉得很丰富很营养啊，可是这可能要到一岁以后了啦，
对，之后再来讲、嗯、前面你还是要一个个慢慢试，看一下他有没有发什么疹子啊，他有没有拉肚子啊，当然我觉得妈妈那个觉察性要非常的大，因为刚好我们有一个学生就是他刚好在试某一种副食品的时候，结果就发现、孩子就是大量的在拉肚子，后来才发现是肠病毒啦，哦，就他其实是病毒感染，也不是因为
食物的关系，
所以他就误解以为说我吃那个食物是有问题的、嗯、就不敢让他吃，其实不是，
是，
所以妈妈真的要有耐心爱心，然后去观察，不要说吃了一个他就马上拉，你就完全不让他吃，你可以过几天之后三五天之后再让他再试一次，嗯嗯嗯，低剂量慢慢的去试，
是 OK 好，所以妈妈就把孩子当实验品、哦、其实不是这个啦就是在孩子的饮食上面，我觉得真的就要抱持那种实验的精神，
是，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孩子吃什么，对他来讲也是人生第一次尝试，
对
他的肠胃道也要适应，所以就让他稍微慢慢的，所以第一分量少的，然后单一性的、嗯、然后慢慢慢慢的尝试。但我想请问一下韩颖，刚刚有讲哦，如果第一次试刚好不小心他真的拉肚子了， 对不对，也不要放弃，隔两天再试，
对，你等他好一点之后可能再换个形式再给他试一下。
可是如果吃了还是呢？
哦，吃了还是的话就暂时先不给哦，
但是并不是说此生
永远不给，
此生都不能再碰这个食物，没有
你可以再停个比如说一两个礼拜再试试看， 那如果他已经急性在拉肚子或是正在什么样的情形，那当然我们会让他再回复比较原始的母奶啊、配方奶啊、或是米汤啊、粥啊这个方式去给，会是比较好的状态。
是 OK， 好。其实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跟大家谈到，让孩子呢，如果你想要让孩子不要偏食，从小的时候其实你真的要让他有机会去尝试各个不同的这个食物哈、然后其实爸爸妈妈也不用太担心，想说哎，他好像吃这个我有点拉肚子，是不是都不要再碰了？其实不是，因为跟他其实是跟他的这个生理发展的状况是有一点点关系的。
因为肠道的好菌，它也会有好菌跟坏菌嘛。那有时候可能一些状态坏菌就比较多，刚好你一吃了这东西就拉肚子。可是过一阵子，或许你的蔬菜啦、苹果啦、果胶这些吃多一点，哎，好的膳食纤维让他肠道又变好了，哎，你或许再吃原本会过敏拉肚子的食物也就没事了。
OK， 好，所以这个爸爸妈妈真的不要太过担心，但是真的要发挥实验的精神，要一次一次来、不要一次给太多，因为一次给太多你可能自己真的也搞不清楚说孩子到底是吃什么东西然后他会过敏。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谈到了就是幼儿食物过敏的问题，那也要提醒大家啦，其实这些食物过敏它不会是一辈子的，
不会
、对，所以不要想说啊，那个食物我一辈子都不能吃，其实不会，它其实真的要随着你的身体的状况。那如果真的有这个过敏的急性反应的时候，当然你要赶快去解决，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你可能要好好去注意你整个身体的均衡饮食跟健康、对，因为它其实真的只是一个触发点而已。
对，没错。然后一些小孩可能晚睡啊、哭闹，也会造成他可能也比较容易过敏的一些情形，所以其实有太多的一些原因啦。那所以也不要说只归咎是不是真的这个食物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爸妈多发挥一些耐心跟觉察力，然后是陪伴。
对，因为刚刚其实韩颖有提到了，像这个产后的妈妈如果说太忙太累的时候、其实他也有可能本来没有食物过敏后来变得食物过敏，所以孩子也是如此。当然吃的饮食要注意，但是呢他的情绪还有整个环境其实这个部分上面也会有一些影响的。
对，没错，就是真的、我们真的生小孩就是真的要发挥爱爱他也要爱自己哦。
是、我觉得最后这个下的标语很好，其实不止爱孩子，其实爸爸妈妈也要爱自己，因为真的不要全家一起都过敏，那真的有点辛苦。好，今天呢也非常谢谢韩颖在空中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所做的精彩的分享，感谢你，谢谢
谢谢，拜拜。
留言给予我们五星好评，收听更多节目，请到教育电台官网或 Channel Plus 频道收听。
When you're mine 就爱教育。